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4章。今天我要从第34章讲解起。好，以西结书第34章是讲到神是好牧人，他是伟大的慈爱的牧者。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不致缺乏。主耶稣也亲口说他是好牧人，并且他为我们舍命，赐给我们永生，叫我们不致灭亡。这是牧者对我们的许诺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你翻到旧约以西结书第34章，我要读第12节的经文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主耶稣是好牧人，他在2000年前已经来到了世上。他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27节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为什么羊会听他的声音呢？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他呼唤他们，二是他的羊认识他的声音，他们听见他的声音就跟着他。这是一位真正的好牧人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章第13节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牧人在这里讲的是以色列国，而他也讲出他将来要为他们做的事。他们现在被掳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，他们听从了假先知的话，却不听神的话。但是神总是有慈悲怜悯的，神并不会永远的弃绝他们。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，就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，最终是要领他们归回本地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，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作为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他要领他们到青草地牧养他们，他们躺下的时候也得着安全和保障。很明显的，这是将来的事，因为以色列地 今天还没有和平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16节，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好牧人失丧了一只羊，也会四处去寻找，他昔日这样对待以色列人，今天也同样的对待教会。主耶稣在讲到失羊的比喻的时候，他说牧羊人有100只羊，失去了1只，他怎样做呢？是任凭那只泥群迷失吗？他是否不在乎那失去一只，而以那99只为满足呢？不是，他坚持要得回那一只，因为他本来是有100只的。这一只的失去对牧羊人来说是重要的，不是因为这一只羊特别漂亮或者是特别珍贵，羊其实是很无知很愚蠢的，但是只因为那是神的羊，他是好牧人，就得照顾他，把他寻找回来。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多次的提到我必，是他要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章第20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。神要做分开的工作，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，主耶稣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可是同时间又有仇敌在田间撒下稗子，仆人来告诉主人这件事，并且想将稗子从麦子中间拔出来，可是主人说由他们一起生长吧，等到收割的时候我自然会将两样分开的。原来分开的工作是由神亲自做的，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神绝对不会出错，这是他的工作。我们不用判断某人是不是基督徒，这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无权去判断，只等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自然会做这一件工作，因为他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章21到24节的经文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，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，用脚抵触，以致使他们四散，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，不再做掠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，我必立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，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。大卫的政权是要存到永远的，将来教会会跟主耶稣在一起，在新耶路撒冷城内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将来主耶稣再回到地上，我们也跟他在一起，因为我们在被提的时候已经与主相遇，而且是在一起的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神并不完全丢弃他的百姓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章第25节，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。 圣经常常将以色列民和以色列地连在一起讲。当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地上蒙神赐福的时候，这就表示他们与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关系。接着我们读34章第28节，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，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，必要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那个日子将到，以色列人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。今天以色列人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国家依然混乱，但是神的计划必要如期的进行，神要为他们行奇事，这是必然的。以西结书第35章到36章论到以东被审判，并且预言以色列人的罪得着赦免。这两章都是论到以色列将来的复兴，可是在以色列的复兴之前，有两件事是必须先做的，就是以东要先受审判，以色列人过去的罪要受审判并且得着赦免。这里论到以东受审判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但是还有些以色列的敌人有关他们的预言要到将来才应验。第35章是针对以东说的，以东就是经文所说的希尔山，他要被剪除，然后以色列才得复兴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5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希尔山发预言攻击他，对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希尔山呐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，使你荒凉，令人惊吓。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，成为凄凉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几节经文是指着以东说的，以东是众山环抱的地方，这城如今仍然存在，但是已经成为荒凉之地。接着我们读35章的第5节的经文，因为你永怀仇恨，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于刀剑。神提出了审判以东的理由，以东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，而以扫是雅各最大的仇敌，他们的子孙也世世代代为仇，他们之间的恩怨比跟别的国家更多。以东也代表今天神的仇敌，他们在将来的日子，在敌基督的策动之下，也要抵挡神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5章第9节，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，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以西结书第25章12节到14节，以西结先知早已经提到以东所受的审判，为什么在这里又重提呢？这显示出神对以色列国有他的计划，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蒙神赐福，得享太平，可是仇敌如今尚在，所以神必须先审判他的仇敌，以色列人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，敬拜真神，得享福乐。这是何等荣美的将来。以西结书第36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去的罪恶都必须受到惩罚，并且得到赦免，然后他们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。 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6章第5节的经文。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我真发愤恨如火，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背弃的掠物。神决定不让恶人承受地图为业，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。不过今天我们似乎看不见温柔的人承受地图，相反的倒是那些恶人可以霸占地图，不断地扩展兴旺，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。但是将来肯定不会是这样，神必然秉公行义。这一章讲到以色列也必再发旺，只是如今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，这要等到将来神领他的子民归回这地的时候，才厚厚的赐福给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6章第6节到第8节的经文。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，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发愤恨和愤怒说，因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，所以我起誓说，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山呐，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这里说因为他们快要来到，这意思就是不久就要来到了。但是神所说的不久跟我们人所意会的不久有不同的含义，因为在神看来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是与人的看法不同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6章16节到第18节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。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。人与地是连在一起说的，摩西的律法不单是给人，也同时是给地的。接着我们读第19节，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神说，我分散他们到列国之后怎么样呢？让我们读21到23节的经文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，所以我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，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要在地上维护他自己的名。今天许多人都嘲笑神的名，有的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也一样的藐视神的名，他们随意的亵渎神。但是神必然显出他自己的公义来，并且使他的名得以被尊为圣。人要尊敬神的名，因为全地都是属于神的。接着我们读第26节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神说出他将要做的事，就是在地上要有改变。神要将新的心赐给人，让人经历新生。接着我们读第27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这正是约珥先知所说的预言，将来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不是浇灌一部分的人，乃是浇灌凡有血气的人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6章28跟29节，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也必命五谷丰登，不使你们遭遇饥荒。他们要住在地上，并且得以发旺，神应许给他们物质的福气，正如神给人属灵的福气那样。这一章以伟大的预言作为结束，让我们读第35到38节。他们必说，这先前为荒废之地，现在成如伊甸园，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，现在坚固有人居住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，培植那荒废之地，我耶和华说过，也必成就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的第37章，这是一个异象，就是先知看见枯骨复活的异象，象征到以色列的复活，这是指以色列人将来的复兴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7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尼布加利撒毁灭之先，以西结被提到耶路撒冷去，因此神要做的事绝对不会是太难的。神将以西结提去带他到耶路撒冷，这绝不是一件办不到的事。这一次神又带以西结先知出去，我相信神是真的带以西结去了。下面我们读37章第2节的经文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以西结看见一个充满死气的谷物，是十分荒凉可怕的，因为以西结先知举目所看见的竟然全是骸骨，这些骸骨四散，没有人理会。接着我们读第3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这些四散的骸骨原来是人的尸骨，而以西结要思考和回答神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？以西结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换句话说，以西结表示他并不知道，一切在乎神的决定，只有神才知道到底枯骨可不可以复活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7章第4节，他要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这是十分幽默和可笑的事，神的确是有幽默感的。这里也是一个例子，神吩咐以西结先知向这一对枯干的骨头说预言，对他们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以西结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必然想，这不过是说着玩的，神不会真的叫我这样做吧。 向以色列人说预言是我的职责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向骸骨说过预言呐、这怎么可能呢？必定不是真的。这个发展如何呢？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的讲下去。现在让我们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是一位好牧人。当年您怎样照顾以色列人，今天也照样的照顾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好牧人，你甚至于为羊舍命，你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也叫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过来，您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让我们一切旧的都过去，变成一个新的人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为你代祷，或者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欢迎你来信。